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9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近期中东战局有扩大嘅趋势，美国、英国开炮，狂轰也门反政府胡塞武装组织，除咗轰炸胡塞武装嘅据点，仲攻击咗佢哋嘅雷达站，以此警告压制胡塞武装持续喺红海对航行嘅国际船只嘅海盗行为。此外，在以哈战争进入第100日之际 ,1 月14号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边境附近发射反坦克飞弹，炸死了两名平民，增加了以色列发动新的空袭的可能性。同一日，以色列民众同人质家属要求将关押在加沙100日的人质送回屋企，有几千人在特拉维夫市集会呼吁释放人质。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15号礼拜一的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南部激烈机动阶段的战斗将会很快结束。军方最近亦都结束了在加沙北部的密集地面行动。他说，在这两个地方，我们将会达到进入下一阶段的时刻。但是加兰特仲话，以军冇办法完全停止喺加沙嘅军事行动，因为冇军事压力，哈马斯就不会同意释放更多嘅人质。同一日，哈马斯发表一段影片，展示两名据称系以色列人质嘅尸体。喺影片当中宣称，人质系被以军打死噶。以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否认咗呢一个讲法，指出呢个系哈马斯嘅谎言。针对海牙国际法院对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公约的指控，并且要求以色列停战。13号，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记者会上表示，没人能够阻止我们，海牙阻止不到，邪恶族心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也门和伊朗结盟的抵抗族心亦都阻止不到。他补充说，有必要一直坚持到胜利，而我们将会做到。大多数的加沙哈马斯营部已经被消灭。另一个可喜的令各界关注的消息在坊间传开。这几日网络上盛传高龄95岁知名中国经济学家毛于锡、毛老先生和夫人已经抵达自由之地加拿大温哥华他仔女的家，准备长住。旅居海外的独立时事评论员撰稿人蔡慎坤在 X 平台发了毛老先生过95岁生日和夫人一起切蛋糕的相，两人看上去都精神奕奕。有网民话，于老先生95岁润咗，高耀洁女士80几岁润噶，几多岁润都唔迟。跟住落嚟先嚟一段广告。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五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 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啊，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你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買翻嚟俾你食。咁啊，食咗一個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繼續買俾你食。
三高代谢宝不单只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保健产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在这一集我们继续关注上个周末1月13号落幕的台湾大选、总统和国会选举的后续。台湾民众的生活已经回归正轨，原本执政的民进党保住了执政权，继续入住总统府。但是相较上届的国会选战，民进党这一届的席次大幅度下降，蓝营国民党成功翻转15个选区，亦即是说台湾新一届国会三党都不过半。选前一些分析已经有这个结果的观察，但是实际上未来执政党在一些立法条例等等的实施上，很大可能会有政策难以实施，遇到掣肘的困境。专家学者怎样分析呢？请看报道。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因为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民进党是少数执政，就是他没办法取得国会的多数，而且出现了所谓的第三党势力的发展空间。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新的政治生态，可能执政党民进党本身要强化他的国会政治的运作，也即是朝野协商政治的沟通。还有就是这一种所谓的跨越政党鸿沟，寻求更大共识的一种政治的妥协或者协商等等。日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向本台分析，三个党都认为自己输了，民进党失去了立法院，国民党选不上总统，柯文哲乜嘢都攞唔到，但系亦都冇败者。民进党认为我攞到总统啦，国民党认为我攞到咗立法院多咗15席，柯文哲认为我从冇到有多咗300几万票，所以话冇胜者亦都冇败者。喺某种意义上讲，呢个正系一个民主，民主就系妥协，大家都受一啲委屈，所以正系一种民主嘅互相制衡嘅一个最好嘅结果。根据台湾总选会的开票结果，国会选举蓝绿两党态势翻转，三党不过半，113席立委席次，国民党获得最多有52席，民进党51席，民众党在不分区立委获得8席，成为关键少数。另外有两个席次由无党籍人士获得，时代力量等其他细党全军覆没，得票率都没有超过 3%。今次区域立委共选出73席，蓝绿虽然仅差一席，但是国民党从22席成长到39席，在台湾中部大有斩获。民进党从上届的48席跌到了38席，失去了10个席次。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分析，过去在很多民主国家因为三党不过半发生过政局不稳定的情况，譬如会对行政首长产生不信任投票，或者出现倒戈风波，所以席次不过半的执政党就必须在国会强化他的政治艺术化的操作。宋国成表示，至于国外这个部分，因为最近中共又对于赖清德胜选又作出了打击的动作，当然有人认为这个是面对蔡英文政府所谓的一种第一击、第一打击，但实际上中共对台湾这一种外交拆台的工作早已经部署好了，只是选择在选举之后公开地宣布，这个并非第一击，这个叫做恼羞成怒。其实台湾今次获得了50多个国家对赖清德总统的恭贺，这样就意味着世界上至少有50几个国家是间接承认了我们的主权地位，甚至连菲律宾很少同我们有所来往的他亦都发出了贺电，这个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台湾大选之后15号，台湾邦交国太平洋岛国努努突然宣布和台湾断交，再次转向和中共复交，努努官方宣称这个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努努曾经在1980年5月和台湾建交，2002年反转和中共建交，三年之后2005年5月又和台湾复交和中共断交。据报道，努努需要1.25亿澳元，先前曾经同台湾要求提供，双方啱啱开始协商，努努就先行断交。一些分析认为，这个应该是中共用更多钱收买了努努。据公开资料，努努人口只有12000人，是世界上第三世的国家。1980年8月，努努同阿尔及利亚建交，之后宣布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此后阿尔及利亚每年给予努努1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2008年，努努在持续得到欧盟、美国、澳洲和纽西兰的财政支持之后，承认科索沃独立，但是又在2019年撤销。宋国成说，以后的外交亦都要改变，要改弦易辙，改弦更张。换句说话讲，我们未来的外交不要在对于援助进行一种竞标比价的这种小国家在数量上纠缠，而是应该要朝向世界的大国。台湾要走向世界，要同这些大国来促进，或者是强化更具有实质性的挺台的力量。因为即使我们的邦交国家跌到只剩低个位数字，我们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主权的5个要素，人民、土地、政府、司法和军队，我们一个都不缺少。 此伯明夫话：而家赖清德当选，国际上有50多个国家表示祝贺，咁样中共一直喺度抗议，但系好明显，而家国际社会已经并非好在乎中共嘅抗议啦。所以话，包括日本对中共嘅抗议都有一个强而有力嘅反击。某种意义上，而家国际社会支援台湾嘅声音越嚟越大，咁中共嘅呢一种非常霸道嘅台湾政策，其实喺国际上今后要继续推行落去，已经捉襟见肘啦。所以话台湾将会喺国际社会嘅道路越行越阔，呢个问题应该系冇改变噶。日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伯明夫向本台分析，虽然获得国际上的支持，但是同时民进党因为失去立法院的多数，所以以后他的每一个政策都会要求同在野党磋商妥协，所以某种意义上会增加了非常多的这一种政策成本，这一点确实是一个代价。他说，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关于中共对台湾的各种渗透。这方面因为立法院拿不到多数的话，增强这方面的法治建设可能就会受到阻挠。这一点可能需要台湾社会有更大的智慧来防止。譬如柯文哲他拿到的369万票。其实柯文哲主要的平台都是网络，都是抖音的。抖音的用户在台湾已经有500万人了。其实在所有的抖音信息里头，我们从来看不到任何一句支持政府的，或者政府的正面宣传或者澄清，永远是对政府的抹伤批评。我觉得这一点如果今后继续扩展下去的话，这个对执政党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执政党现在也没有任何法律手段来对抗，要制衡这些方法只能够是通过立法。而家立法院冇多数啦，而且需要合作嘅柯文哲，佢系抖音嘅最大嘅受益者，所以话呢方面已经冇解啦。呢个亦都系蔡英文政府呢8年冇做，喺呢方面冇动作嘅一个负面嘅反应。由于三党不过半，咁样未来嘅立法院长应该系会通过三党协商嘅结果。钟国成分析，由石坤续任对台湾整个国会政治和国会外交都是有比较正面的作用，因为由石坤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在国会外交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特别是对于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等等国家也都派出了国会访问团等等。宋国成说，所以如果没什么特殊的理由，由石坤继续留任对于我们拓展国会外交来讲，因为他已经有丰富的经验，而且他的操作过去几年也都证明非常顺利等等，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换人。当然在野党如果要争取立法院院长，如果是韩国瑜，我觉得韩国瑜在国内是比较争议性的人物，曾经在总统大选落败，然后担任高雄市长也都被罢免。换句说话讲，这个比较在国内政治上具有争议的人物，如果处于三党不过半的国会生态，那又可能就是雪上加霜，或者是说会增加更多的争议等等。特别是他一向比较亲中，国际政治的经验、国际外交、国会外交的经验亦完全是白纸一张。不过现在谈这个问题仲言之过早，对于赖清德来讲，现在是赶快组成一个强而有力的内阁，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旅居澳洲的著名中国化学家袁鸿兵教授指出，虽然今次民进党在国会的席次没过半，但是每一次大选，无论选举的结果都是民主的胜利，并且选举之后第二日，整个台湾社会又归于平静。咁样就表明台湾嘅民主已经法治化，佢系一种成熟嘅民主选举制度。另一方面，喺国会冇过半，这个必须引起民进党嘅高度警觉，佢哋要反思自己点解会失去国会嘅多数，佢哋嘅立法委员数量点解一下子跌落咗咁多。袁鸿兵话：我谂呢个同蔡英文总统喺过去执政时期，佢周围佢提拔任用嘅一批高官出现咗各种腐败嘅现象，各种权力傲慢嘅现象，直接伤咗台湾人民嘅心，直接伤咗台湾青年嘅心，系直接有关噶。所以呢一点必须引起民进党嘅警惕。不过我亦都相信，我曾经讲过，从赖清德同萧美琴接承总统同副总统大位之后，喺民进党内实际上就出现一个新嘅派系。这个派系我将它叫做民进党的清流派，或者叫做民进党的两袖清风派。我相信赖清德和萧美琴他们一定能够虚心地倾听台湾人民的民心民意，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重新将民进党带回到勤政、廉洁、爱乡土嘅传统上嚟，一定会重新恢复民进党嘅理想主义，重新用台湾嘅理想主义嚟感动台湾社会，感动台湾嘅青年世代。台湾大选结束之后，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宣称，选举结果撼动唔到台湾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嘅地位同事实，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等等。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宣称，台湾嘅选举结果无法改变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嘅事实，再次批评所谓嘅台独。14号，中共东部战区公布咗导弹潜艇实弹演习嘅最新画面。智伯明夫指出，中共当局的逻辑就是，凡是没有投给赖清德的都是反对赖清德，因为赖清德得票率只有四成，所以说赖清德并不代表主流民意。如果这种讲法成立，那全世界的大部分民主国家，他的民主都会被否定，因为大家都是按照事前指导的游戏规则，按照游戏规则来进行选举的。中国国内有不同意的声音，台湾大部分人都不同意中共的讲法。余鸿兵认为，台湾今次选举对于中国大陆应该话具有极其震撼性的影响，因为在15亿人组成的华文世界里面，台湾是唯一的一片自由的圣土，唯一一个实现民主政治的国家。他向本台分析，每一次台湾大选实际上都是对中共暴政一次强烈的抗议，就是以民主的名义客观上的抗议中共暴政所实施的极权专制政治。每一次台湾的大选，当然亦都包括今次台湾的大选，会启发14亿中国人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台湾人民可以选自己的总统，可以选自己的国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台湾的整个选举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主权在民的真实的含义，所有想做承担公职的人员，必须用他们的理念来说服台湾人民，来感动台湾人民，授权给他们。简单用一个普通的说话讲，就是在台湾是官怕民，官员是必须要时时地倾听民众的声音，为实现民众的意愿来服务，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当选。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是极其具有震撼性的效果的，因为很简单，在中国大陆是官员掌握了一切的权利，人民被剥夺了属于自由人的几乎所有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所以台湾的今次大选对于中国的民众是有极其震撼性的影响的。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